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继续介绍马太福音的第十二讲，最后的晚餐。这一讲呢，实际上只有一章的内容，就是耶稣设定最后晚餐。但是这一章内容我们非常的熟悉，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马太福音呢，我们从耶稣骑驴进城开始，就是他最后的一周，在耶路撒冷的这最后这一周。那么这一周的时间呢，从礼拜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复活，整整一周的时间，他讲了好多的内容，其中呢有给门徒的教训。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他进城的时候呢，门徒和耶路撒冷的人都期望他是一个君王，期望他去为以色列人征战，但是他没这么做。他相反呢，他去圣殿去，把圣殿里面所有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做生意的东西从圣殿里赶出去。那么这个让犹太人感觉到非常的不理解，也觉得这个人怎么搞得吃里扒外的这个感觉。实际上这正是耶稣想要说，你如果圣殿你的心和灵不清洁，你的外面是无法清洁的。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这么辉煌的圣殿，那这里面你把它这么一做，好像是说没有祷告没有敬拜，多可惜啊。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这样的辉煌的圣殿，如果神不住在那儿的话，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上面。所以他们就问说，这什么事会发生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段末期的预兆。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到这一段。当他们末期的预兆讲完以后，从这个殿里面出来，那么耶稣要跟他讲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一起要吃饭。那顺利说26章，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就指着前面那些所有的预兆都讲完了，然后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所以这时候呢，大概就是第三天，也就是礼拜三，也就是逾越节快到了。他说，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日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么这里面提到几个概念，第一个是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它是犹太日历的正月十日，是它的预备日。正月十四日就是逾越节杀羔羊的那一天，然后把血涂上，然后十四日那天晚上就是上帝在出埃及里面第十个灾难的时候杀长子的那天晚上。那么所有在十四号晚上把那个替罪的羊杀掉，把血涂在门框上的那些家庭，上帝的面面铁齿呢，就会从这个家庭里面越过去。所以他们家的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和动物，全部得以保留。那么这就是逾越节在旧约当中的来历。所以这个是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耶稣时候，一直到今天，逾越节一直是犹太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节日也是他们一年当中第一个重大的节日，一共要持续整整一个礼拜。所以从十号开始一直到第十四号，那么预备呢花很长的时间，包括预备他们所要宰的羊必须要是没有残疾的，要洗干净，毛发全部处理干净，包括吃逾越节晚餐的人都要洗澡沐浴，都要脱离一切的罪恶，不能有任何污秽的事。那么这就是这个时候耶稣告诉他们门徒说，这个逾越节很特别，这个逾越节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实际上在告诉犹太人这个十二个门徒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杀的不是一只羊，而是我自己。那么这个信息呢，对门徒来说是非常震撼的。所以耶稣第一次清楚地告诉门徒，他将是这个逾越节里面的那个替罪羊。那么杀这个羊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在逾越节的时候杀替罪羊的是谁，是祭司、文士，是神职人员。那么这一次呢也不例外。你看第三节说，祭司长、长老都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干嘛呢？要密谋拿住耶稣把他杀了。所以整个所有过程符合逾越节一切的征兆，只是逾越节以前杀的是羊，现在杀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没有罪的替罪羔羊。所以从替罪羊到屠杀者， 和旧约的逾越节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读到这儿，你就知道说耶稣把自己当作这个替罪的羊要上十字架。这是礼拜三。
好，
那么这个礼拜三话讲完以后呢，他从这个伯大尼，从耶路撒冷出来，他不住在耶路撒冷，他要住在一个小镇叫伯大尼。注意下面的话，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住着。哎，你这个话一读以后，你就发现这个违背圣经原则的。圣经里面讲，有大麻风病的人是不洁净的，人都要远离他，而耶稣偏偏选在这样一个地方，而且是有大麻风病的这一家人里面，哎，发生了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说这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重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在那里浇在他的头上。那么门徒看见这个女人做这个事情呢，就觉得说为何要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的钱，可以周济穷人，这是门徒的看见。那么耶稣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呢，说你们看他的意思就是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你们身上，是为往安葬的事所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那么这个女人做的一件事是当时的人非常吃惊的事，就拿着一瓶非常贵重的香膏。这瓶香膏有多贵呢？据考古的历史证明的，这一瓶香膏的价格差不多就是三四十个当时的银子，三四十两银子，可以买一个奴隶的价格，大概是这样一个价格，也就是很昂贵的一件东西。那么门徒就觉得这样做有点浪费，或者说你拿出一点来涂一涂，做个意思也行。但是这个女人呢，把整瓶拿出来倒在耶稣的头上，来膏耶稣。那么这个事件其实最为难理解的不是门徒，我觉得门徒的想法是很好理解的，就你有这个资产，可以救济穷人，可以做好多施工啊，不一定这么做。这个想法好像我们今天人都会有，没什么出奇的。关键是耶稣讲的下面一句，他说他这样做是为往安葬的事儿做的，你们以后传这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讲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儿。为什么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这么重要呢？其实如果你会看到，在场所有做的人当中都没有看透耶稣很快就要去死了，只有这个女人看懂了，所以她为他做了一个安葬死人的模式，也就是把他高了一次。那么我们知道中东人呢，对死亡呢是看得非常重的，而且都知道死了以后人会复活，所以他们要把身体呢要高抹，要做处理，让这个死体尽量的可以多保留，以便复活的时候有用处。所以中东人有这个做法，而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门徒都没有看穿这一点，只有这个女人看穿。所以这为耶稣就是说，你将来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这个女人的事儿。那么这个女人这个世界当中说些的话，就是说她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她把这个福音的本质抓住了。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本质。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死亡，他就不会珍惜耶稣的救赎，这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最核心的内容。我们今天的信仰，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肉身必死在罪里面，我们就不会珍惜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女人做的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儿。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的肉体是必死的，我们的灵魂如果没有救赎的话，我们将永远在死亡当中。所以只有看到死亡的恐惧和可怕，我们才会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多重要，有多么的珍贵，我们才会珍惜。这是这一件里面给我们讲的非常重点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一会儿再说耶稣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一个不洁净的地方。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再给大家说。那么到了下面再讲一件事，说当下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说30块钱。 从那时候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么刚才那个事情做完以后呢，这门徒当中有一个犹大就出去了，出去见祭司长，就商定了卖耶稣的价格是30块钱。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犹大是以谋财卖主的人，而这个祭司长呢是以花钱杀主的人。这两类人呢都非常可怕，都是要主的命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前面这几句话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就前面短短的几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圣殿，有祭司长，有文士，有法老，而耶稣呢偏偏不住在那儿。耶稣在最后一周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住，他就不住在那儿。为啥呢？我们现在看清楚了吗？因为那个地方的祭司、文士和长老，他们都要干嘛？他们要杀耶稣。那么同时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大概在耶路撒冷2公里之外，在东南角上的，叫伯大尼。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大麻风病的家庭，是不洁净的。相比起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说，一个是至圣的，一个是不洁净的。但是这个不洁净的小村里面却住着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一家三姐妹、三兄妹。这三兄妹里面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马大是一个侍奉在主脚前的人，他是专心于侍奉，甚至连听道都忘了。第二个玛利亚是专心听道的人，是耶稣说他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第三个人就是他的弟弟拉撒路，拉撒路是圣经当中死而复活的一个典型见证。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有大麻风病，不干不洁净，但是因着有侍奉主、听主话而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耶稣专程跑到那儿去居住，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高抹耶稣的原因。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不洁净，认识到自身不洁净，认识到自己需要神的话语，认识到需要服侍主，认识到死里复活的地方，才能够珍惜基督的救恩，那个地方的人才会高耶稣为主，而耶路撒冷的人不会。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位置。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人就是那个女人高耶稣的那个人。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啊？就是玛利亚，不是其他人，就是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呢用她最珍贵的香膏花了大的价钱，她把它献给主了。而犹大呢却把耶稣卖给这个祭司长得了30块钱。这两样东西的价格非常相似，那一瓶香膏也大概就30-40块钱，而犹大呢得了30块钱。一个是把自己献给主的人，一个是主把主卖给那个祭司长的人。所以你看简短的几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可怕的两个对照。不要看某些地方似乎看起来好像不干净不洁净，但是只要有侍奉主，有主的话语，有复活的生命，主一定住在那。虽然人们日常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有各种各样的讲道或者是行为，但是呢你绝对不要把主卖掉，一定要把主真献，把自己献给主，不要把主卖掉。这是这一段里面给我们一些简单的教导。
好，
现在开始说除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逾越节的预备天，预备日就是那一天。那么门徒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因为这一天预备日就是该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了。那么耶稣说，你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那么马太福音记载的是非常简洁，其他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城里去有一栋楼，你们到那儿去问主人一问，你就说主人要在这儿守逾越节的晚餐。实际上这个某人是谁呢？这个某人就是门徒马可。那么最后的晚餐呢就是在马可家的这个小楼里面，马可家是开餐馆的，应该是 这个酒楼里边吃的这个最后的晚餐。那么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吃是有讲究的，全家人必须坐在一起，也就类似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春节这个年夜饭一样，全家人团聚坐在一起吃，而且有无酵饼，有这个羊肉，还有苦菜等等这些固定的东西要吃。那么这个母人很显然就指的是马可。那么这一天的日子呢，就是正月十四。这时候呢，就是耶稣在世的那时候呢，是当天是礼拜四，是礼拜四的下午。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晚餐上所发生的事儿。最后的晚餐我们经常最熟悉的内容就是那个饼和那个杯，我们每个月在领圣餐的时候呢，一定会读相关的经文。但实际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呢，做的事情呢，不仅仅是那个杯和饼，而且有另外的几件事情。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几件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好，我们看第一件事，说到了晚上，也就是礼拜四的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做的第一件事，他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哎，这个晚餐还没开始吃的这个气氛就紧张了，对吧？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是严重警告十二个门徒，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时候呢，这十二个门徒就慌慌张张的开始彼此询问，他一个一个问，有的人问耶稣说，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要每天要问，主啊，是我吗？我会做这样的事吗？耶稣回答说，铜网暂守在盘子里，就是他要卖网了。人子必要去世，这无经上所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了。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这个里面有几个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全家福的一次聚餐，是一个家庭宴会，也就是说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一家人在一起吃的，这里面包括犹大，都是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大家族。他们非常的忧愁，本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宴会，一个晚宴，结果因着耶稣的一句话让他们全部都忧愁了。他们忧愁什么呢？是因为肉不好吃吗？因为没有东西吃吗？是因为他们要知道是我吗？他要知道这个答案。那么你会发现问这个问题的人呢，实际上表达了他对耶稣的看法。十一个门徒用的句子是，主，是我吗？只有犹大用的句子是，拉比，是我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称主的人，那是把耶稣当作他的主宰，是门徒，他是爱主的人。而称拉比的人呢，他把耶稣当作他的老师，他是老师的学生，是那个卖主的人。所以能看到这个称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做的第一件事，在没吃饼和杯以前，他先做一件事，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开始吃饭。他们吃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献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好，这个地方在讲说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我们每个月圣餐一定要守这个。身体是为我们所掰开的，是上帝祝福的，然后递给门徒吃的。杯是神流所流出来的宝血，是祝福为我们所流的，递给门徒，门徒可以喝的。唱诗，我们知道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一首诗歌，而且唱好几首，一首是必唱的，就是诗篇的第118篇， 是他们必唱的。那么这首诗歌呢，实际上他们在逾越节里面他们要唱饭前歌和饭后歌。饭前唱的是104到105 ,113 到114，而饭后唱的是115到118。这就是诗篇里面这几首诗篇一定是在逾越节里面要唱的。但是我们今天守圣餐好像不怎么唱歌，是吧？其实我们已经丢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不怎么唱歌的。其实犹太人在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唱诗的。这是第二件事，就是他们分享了这个饼和这个杯，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不需要多讲。那么现在我们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达芬奇画在墙上的那一张最后的晚餐的这幅画。当然当时的画没这么清晰啊，这个是经过电子50倍的电子清晰度处理过的，等于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原来的画是画在墙上的，没这么清楚。这里面呢，从左到右按照头的位置来算，有巴多罗买、小雅各、安德烈、犹大、西蒙彼得、约翰，最中间的是耶稣，然后有多马、大雅各、腓力、马太、西门和达太。我们看看这里面这张图，每三个人是一个组，表示一种表情。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就在问的一个问题，是我吗？是我吗？你看看这位的手势，这是马太，马太就问一下，这是我吗？这个表示就表出来了，对吧？你看看这边这个犹大在1234，这个1234，这就是犹大。犹大放在这手这样抄起来，什么表情都没有，他看着上面那两个人，而其他的人所有的都说是我吗？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你看看耶稣的表情，双手展开，看着这饼，拿着这杯，他下面才给他们摆饼吃。不管是犹大还是11个门徒，全部12个门徒都和耶稣分享了这饼，分享了这杯。这就是这张照片的来历。好，这是他讲的第二件事。第一个是一个人要卖他，第二个吃饼和喝杯。第三件事，他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几教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得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耶稣讲的第三件事，说不仅仅是有一个人要卖我，就在今天晚上我被抓的时候，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留在我的身边，全部都会跑掉。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吗？最后的晚餐，耶稣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他宣布有一个人要卖他，为大家祝福了杯和饼，然后告诉说，你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在困难面前，在死亡面前离我而去。所以这个晚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晚餐，对不对？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晚餐。大家门徒听完以后觉得，哎呦，这个饭吃的真别扭，这怎么会这样呢？这实际上就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的，你将来复活以后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吃啥都没用，喝啥都没用，什么都没有意义。那我们知道这个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句话是先知早就讲过的，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早就讲过的，说经历复活之前，门徒的信心实际上是知识性的，是认知性的，没有实际上的真正的意义。只有复活以后，经历复活的那个信心才是真信心。所以这是最后的晚餐里面三个最重要的内容。好，这个内容讲完以后，如果你是12个门徒，你觉得怎么样？你会很沮丧，对吗？本来是一个愉愉快快的逾越节的晚餐，有肉吃有酒喝，大家高高兴兴的事，结果你这一讲，看到的我们就把我们说的好像一无是处。 所以耶稣就带他们说，我耶稣同门徒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就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对面东边的那个山上，橄榄山上。那么就对他们说，坐下，你们在这儿，我要在这儿祷告，你们坐下在这儿等着。然后他就带了彼得，带了西伯太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那雅各和约翰，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们注意耶稣在这儿这个祷告，其实他在教导当时的门徒。我们只说耶稣自己为自己祷告，那是一个部分，他的重点是在教导当时的门徒。那么这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门徒，彼得大弟子，约翰是他最喜爱的那个门徒，还有约翰的哥哥。那么耶稣跟他们就讲一件事，他说，我要到那儿去祷告，你们在这儿守候，一同警醒。意思就是说，你们在这儿警醒，看着我祷告，不要睡觉，警醒。然后他稍往前走了一步，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非常简单，他说，主啊，如果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平你的愤怒的话，这个杯就指的上帝的愤怒，他说，如果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够平息你的愤怒的话，求你按你的意思来做。很显然上帝没有答应他，上帝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流血，只有舍身，只有上十字架才是唯一的办法。所以他就稍往前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然后就这么简短一个祷告，回过头一看呢，他的三个门徒全部都睡着了。所以你能看到最后的晚餐上耶稣给他们讲的有道理吗？讲的实实在在的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警醒。于是呢，见彼得就对彼得说，怎么样啊，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且软弱。你会发现这时候耶稣其实对他们还是蛮有怜悯心的，他说，你们有信心，但你们这个信心现在是一种认知，是一种理性的，还没有胜过肉体的这种生命在里面。所以耶稣并没有太多怪罪他，这是他做的第一次祷告。第二次祷告，说第二次又去祷告时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然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他的祷告内容实际上和第一次是一样的，他说，主啊，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平你的愤怒的话，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去做。他这么祷告完以后，再回过头来一看呢，门徒们还是又睡着了。你说讲这么一句祷告能有多少时间？几秒钟的时间门徒就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实在是困倦，耶稣就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和前面是一模一样的，于是呢，来到门徒呢，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要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吧，卖我的人进来。所以你能看到耶稣在那个最后晚上讲的话，用这样一个简短的事实告诉我们，门徒无法在主里面警醒，他们想警醒，但是却因为肉身的不允许，肉身的困乏，他们眼睛睁不开，就是想睡觉。这时候你会发现说，最亲近主的人在主的面前全都睡着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个故事。好，这是耶稣的祷告。那么祷告完了以后呢，就讲另外一件事。我刚才看着门徒怎么样，这门徒没守住吗？已经失败了。说话之间呢，十二门徒里面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的人带着刀棒刀和棍棒，从祭司长和民间长老那里来同他们一起来的。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他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那里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这个地方在给我们讲，在那个最后的晚餐里面，他讲的第一件事，有一个人要卖他，现在犹大可能要卖他。 所有的事实当天晚上就应验。但是我们会这个地方你们又看到卖耶稣的人表现得非常的高雅仁爱，他以亲嘴的方式，以尊敬主请主安的方式把主给卖了，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警戒。我们经常在教会侍奉当中，我们一看说哎呦这个弟兄这个作为太坏了，他是卖主的，其实这样的弟兄不一定是卖主的。相反你要小心，那些行为非常高雅非常仁爱的有可能才是卖主的人，你要非常非常警戒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犹大以非常高雅的方式非常仁爱的方式把主给卖了，这是我。那么下面再看看门徒反应怎么样。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砍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裁遣十二营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又应验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讲的第三件事，当死亡和逼迫来临的时候门徒全部逃离无一例外，而且这种逃离的表现得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无畏，拿着刀就把那个祭司的耳朵给削了。所以你会发现卖主的人可以非常的高雅，离开主的人可以表现得非常的英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呢？看动刀的这个人就是彼得。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彼得，但是耶稣在这儿跟他讲得很清楚，收刀入鞘吧。这个时候不是英勇无畏的时候，这是上帝救赎成全的时候，所以他们却跑了。他们看不到主的救恩，看到的是逼迫，所以却跑了。所以最后的晚餐上的第一个一个卖主的人已经应验了，门徒全部都跑，第三件事也已经应验了。那么第二件事，这饼和杯怎么应验呢？耶稣被抓走了，抓走干嘛呢？抓走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舍的就是身体，流出来的就是宝血。这就是他在最后的晚餐上说的三件事，在当天就全部应验。这才是最后的晚餐真正完整的部分。我们经常读的那主讲的那个饼和杯只是一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学的这最后的晚餐里面要学到的是我们需要非常警醒，我们不要以非常优雅的方式像犹大一样把我们的主卖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像彼得一样如此的英勇无畏结果离开我们的主。这是非常大的警戒，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侍奉当中，我们各种施工当中要非常非常小心。那么最看重的部分就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这是真实可靠的救恩。好，门徒四散走了，到哪去了呢？拿住耶稣的人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那地方有大祭司有文士有长老，他们在那儿聚会。他们聚会的目的是干嘛呢？在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有好多人做见证说耶稣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没有一个有证据的。所以幕后呢有两个人说，他说哎，我想起来了，耶稣曾经说过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起来，那这句话是耶稣讲的对着圣殿说的。他说这个话有亵渎上帝的嫌疑。哎，祭司长一听这个好，马上就站过来说对耶稣说，你有什么都不回答吗？他说别人这么说的你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语。大祭司对他说，好，现在呢大祭司是有权柄的你知道吗？所以大祭司问耶稣说，你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来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这个权柄其他人没有，只有大祭司有这个权柄。大祭司说，你对着永生神起誓，你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牛降临。其实大祭司只让耶稣起誓说是还是不是，耶稣回答了两个问题，他说是，同时告诉我说，不但是，我将来还要再来一次，来向这个驾着牛再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才是你们所期望的那个君王。现在呢，我是一个仆人。所以这个宗教领袖来审判宗教里面的主，这是非常可怕的行为。好，大祭司一听这话呢，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听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意见如何？他们都说他是该死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当中有一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更不可以随便叫这个神的儿子，谁敢这么说，那绝对是有辱上帝。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人这么讲，这是健忘的话，他就该死。于是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然后问耶稣说，基督啊，你是先知，请告诉我谁在打你。这是非常可恶的一种行为。其实你说耶稣知道不知道谁在打他？知道。但是呢，这个地方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反问他，但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场景是什么。在圣殿当中，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宗教的领袖在审判圣殿的主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宗教的领袖正在审判圣殿的主人。所以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呢？我们应该看到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告诉我们，毁掉一个教会不是外部力量，都是教会内部的力量。教会内部的这个重要人物的错误言论会毁掉一个教会，外面的逼迫只能使教会变得更强壮，而不会使教会变得分裂或者说变得消弱。那么一旦教会内部出现重大问题呢，尤其是宗教的领袖出问题，那么这个教会将面临自宰。那么现在呢，就要看看彼得的事了。我们知道门徒都跑了，宗教的领袖在审判他，那我们看彼得。彼得呢，跟着这个抓耶稣的人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坐着，说有一个使女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在众人的面前先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然后就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过了不多久的时候呢，旁边站着一个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耶稣跟彼得说的，彼得在耶稣的面前夸口说，所有的人都卖你我都不会，所有的人都跑了我都不会，但是耶稣跟他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现在应验了，正好三次，彼得否认了耶稣。那么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要做一点点分析。你说彼得否认主和耶稣把主给卖了，从性质上讲有多大的区别呢？其实区别不大，都是把主给卖了。但是区别在哪呢？区别在犹大没有回到主的身边而去吊死，而彼得呢，痛苦悔改回到主的面前，他将成为第一个为主做宣教的人。这就是区别。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犯错误，包括我们说一些话，出现一些生活上的各种错误，在耶稣面前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回到耶稣的身边，还是我们去离开耶稣的身边，这个是我们要做出的选择。 说一个人犯错误不害怕，有罪也不是问题，就关键是不要离开耶稣，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现在要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小结。今天只有一章的内容，最后的晚餐，但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上耶稣讲了三件事情，不是只讲一件事，他讲了三件事情。他说你们要谨慎，有一个人要卖主，你们要谨慎，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们都会离开主。这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警戒。第二件事情才是，第三件事才是那个饼和那个杯。他说我舍己是为你们舍的，为你们掰开了你们吃，我的血是为你们所流的，你们可以喝，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才能够在我的里面有生命。这就是最后晚餐里面的核心内容。所以说可以卖主，可以离开主，也可以领主的圣餐，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待在主的身边。只有待在主身边的人才是主的门徒。犹大饼也吃了，杯也喝了，他把主也卖了却跑了，最后自己杀了，没有任何意义。彼得呢也离开主了，跑了，饼也吃了，杯也喝了，但是因着他回到主的面前，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讲道的就是彼得，第一个出来讲道的就是彼得。那么我们同时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可以看到说，神的愤怒，为什么神要如此愤怒？我们可以看到审判耶稣的是当时宗教的领袖，不是外邦人，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那些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教会的领袖要时刻警醒，我们是不是在审判我们的耶稣。如果这样的话是非常可怕的。第二个，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出卖耶稣，出卖耶稣会触犯神的愤怒。第三个，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否认耶稣。这是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给我们三大警戒，不要审判耶稣，不要出卖耶稣，不要否认耶稣，这才是真正的最后晚餐。所以你看到达芬奇最后那个画里面，其实画的就是那一瞬间，大家都在问是我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从我们教会的上至领袖，下至普通的会众，我们都要问这个件事，是我吗？我会审判耶稣吗？我会出卖耶稣吗？我会否认耶稣吗？这是最后晚餐的教导。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些问题。我们把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和 YouTube 上面，明天早上你可以看得到。